感谢主啊，带领我们全家人来到圣何塞，然后在这个西安堂一起追求。我觉得很有福气，因为我来聚会几次都感觉到我是属于这里的，很有归属感呀。然后会紧张。我是想要说主为什么会带领我们来这里啊？那是因为我婆婆先来这里追求，那她是开先锋，然后我们就有机会来这里参加特会。那我参加三次特会，都觉得很有神的同在，还有就是弟兄姊妹的内在生活的见证。都很感人，而且很让我吸引我，很渴慕这么活的见证在这里，真的是神的同在大大的彰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也自己有在操练，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操练得很好，所以我就是祷告求主能够让我们来这里追求更深的进入到里面去追求。不过在第三次的聚会当中，就是第三次特会那次，借着两个仆人，一个仆人跟我交通，跟我跟先生交通，啊，一个仆人，按手祷告，让我又很困惑，我是不是真的是神要带领我们来这里哦？所以我就重新在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就。我的祷告也改变，说求神显明的道路给我跟我先生清楚我们的道路要往哪里去，然后就等候主的作为。心里面也是就是把这一切的事情不是说自己求什么就得着什么，而是真正的把它交在主的当中。那真的是感谢主，因为借着我先生失业，所以他就来这里来找工作。那他找工作实在是我们看见主的恩典非常的顺利，一个礼拜主就成就大事在他的工作上，而且又是那么好，很多福利还有对我们搬家的事宜都很都有 take care 这样。所以我真的是看见主的作为，也知道这个更肯定说这是神带我们来这里的追求。感谢主。
感谢主，我们这些日子都在讲礼拜天在讲神的国哈，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神的国。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13篇。诗篇113篇，第五节到第八节。
谁像耶和华我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起穷乏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谢谢。这里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他坐在至高的地方，可是却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好，然后呢，他要从灰尘里面来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面提拔穷乏人，做什么？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好，这是神的国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这位天国的王呢， 他在观看地上，然后呢他专门去选什么呢？他不是从王宫里面去选那些贵族公侯啊，他不是选那些，他是选什么？选那个贫寒人、穷乏人，而且是什么？是在那个灰尘里面打滚的，在灰尘里面就很脏的那些贫寒人啊，在粪堆中很臭的、很脏的，那在那里面去提拔穷乏人，做什么呢？使他们与王子同坐。这是天国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天国的王呢，他的眼目特别注视在一些在灰尘中的、很穷的、在粪堆中的、很脏的、那些很穷的、很困乏的、很缺乏的这样的人，神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然后做什么？他要提拔他们，要抬举他们，来跟王子同坐。你看，人家那个英国王子哈，要选王妃呢哈，总是要选漂亮的哈，有学问的哈，或者要与王室的这个身份要比较相称的哈。可是呢，我们这位天国的王，他是选这种人，在灰尘里面的，在粪堆里面的，他把他们抬举起来呢，跟王子同坐。跟王子同坐什么意思？就是嫁给王子，就是一同跟王子坐在宝座上。我们当中这些天国的子民，你需要先认识自己，除非你承认自己是个穷乏人、贫寒人，否则你不会被抬举的。如果我觉得哦，我是贵族，我什么都有，我是聪明通达人，好，我什么都知道，好，我是富足的，我什么都不缺，我不需要依靠谁，我什么都不缺，我不需要依靠神，好，我是富足的，那你不会被抬举的，你不会被抬举的，那除非我们认识我真的是这么贫穷的，而且我是这么肮脏的，我是这么肮脏的，我是这么臭的。好，那这样的人呢，神说要把他们抬举起来与王子同坐，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我们天国的子民需要认识，先认识我是这么缺乏、这么贫穷、这么无有的、这么污秽的，那你才会发现，你才会明白与王子同坐是何等的尊贵荣耀。这是天国跟地上的国太不一样的、太不一样的一件事，就是神专门在抬举提拔那些穷乏的、贫寒的、肮脏污秽的，觉得自己不配，像那个税吏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好，那法利赛人不是，法利赛人说，哦，神啊，你看我不像这人，我不像这个税吏，我都这把我的钱都倾倒在府库里面，哈，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这么奉献这么多钱，而且我一星期进食几次，哈，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哈，我背了多少圣经，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结果这位神远远的看见，他说这人回去，这个税吏回去比这个法利赛人更赚为义的。这就是天国跟地上的国太不一样的一件事。那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贫寒人，不是穷乏人，我有时候遇到一些人，我发现，欸，他们实在有自满的灵哦，很自满，觉得哦，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会，不需要依靠神。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尝到与王子同坐的权柄权能。好，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话，哈拿的祷告，好，还有玛利亚的祷告，都是讲到这样，他使富足的变为贫穷，使贫穷的变为富足，好， 他是软弱的变为刚强。好，他就是这样子，神常常喜欢做这样子的工作。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贫寒和都是贫寒，都是穷乏的，是困乏的，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是那么无助无能。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仇敌，就是那个老自己。那个老自己瑕疵我们太深了，太强了，那个骄傲，自私，那个老自己，哦，很强，所以我们是个困乏的，很没有力量来得胜的。像保罗说的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可是只有那个贫寒人、穷乏人会靠、会求。我记得我1989年去韩国，我们那时候有78个传道人到韩国去参观很多个教会。我们有一次到一个祷告山，韩国的一个祷告山。那个牧师呢，他说他觉得台湾的基督徒都软塌塌的。他说我们韩国呢，因为我们经过战乱，经过战乱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房子没有了，我们家破人亡，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只能跪在地上呼求神。所以你看韩国人他们那个祷告的精神很强。他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跪在地上一直抓住神求神。那所以韩国人都能够很早起，常常4点钟就起来，5点钟就起来，他们就爬到山上去，在那祷告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好，那借着这样子呢，韩国因为各个教会都有晨祷会，有的4点，有的5点，有的4点一堂，5点一堂，人太多了。好，妈妈带着婴孩还在睡觉，他们就抱到教堂来，就放在旁边，妈妈就加入祷告。他们很穷，可是因此他们觉得只有神可以拯救他们，只有神是他们的一切，所以他们这样子的求告神呢，结果韩国上空很多属灵系的恶魔都被攻垮，很多人承认他们在他的国家，像有的在日本很不容易信主，去了韩国就很容易信主，别人在台湾很不容易信主，去了韩国就很容易信主，为什么？他们已经攻破了许多空中属灵系的恶魔，那个空中掌权的，为什么？他们借着祷告一直发出火箭攻，祷告发出那个火箭去攻那个天空的头顶。所以他们那个韩国天空呢，就是神的国为他们开了。那到那里去你很容易得救。我到韩国去，我有一个家庭接待我们几个传道人，他们全教会都接待我们78个传道人，有的接待3个，有的接待5个。那我们有几个传道人到一个家庭，一下了车呢，我们坐在车上的时候，我就沿路一直看，哇，红十字架，红十字架，每一个红十字架就是一个教堂，哦，看得好兴奋哦，觉得全地都是耶和华的，全地都属于我们神的。然后我到了那个家呢，我一下了车，我就眼睛一看，我数他家附近就有12个十字架，红十字架，他家附近就有12间教堂，我眼睛看得见就有12间教堂。借着他的百姓真实的贫寒、真实的穷乏，他们就懂得来抓住神，神就把他们提拔与王子同坐。与王子同坐，彰显王子的权柄。可是你看，我们很多在富裕的地方，无论台湾，无论美国，我们怎么舍得说孩子婴孩在睡觉就把他挖起来？清晨4点5点，哦，在韩国清晨4点5点，好冷哦，真的非常冷。我们那时候去参加朝阳崇拜，好冷哦，早上4点钟，那他们就把婴孩就挖起来了。就抱着就去到教堂，
是吧？站在旁边就加入祷告，他不会说，哎呦，这样我孩子会吓到了，这么大声啊，我的宝贝儿子，我的宝贝女儿，不会的，只有神最大，是这样。所以孩子们，他们的孩子就在这样的里面长大。你看很多韩国人来到美国都照样很爱主。我到明西肯去，他们说，哦，他们这里就是韩国教会最兴旺，啊，那个教会呢才刚建堂，建堂才刚建完呢就坐不下了。他们的下一代继续的知道，继续的知道要祷告，要来一直抓住神，继续的知道我们是贫寒的，是穷乏的，所以神就采取他们与王子同坐。那与王子同坐，你要注意一些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哈，以赛亚书52章。以赛亚书52章第一节、第二节，
你看哪，惊喜惊喜，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倒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
好，谢谢。这里呢讲到说，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你要先兴起你才会有能力。如果你常常低着头像祷告，好，祷告不要常常说，亲爱的主耶稣，不要这样子。荣教是常常要我们抬头，抬头。确实我也发现你常常这样很比较不容易被圣灵充满，不要常常抬头仰望，欢迎他，欢迎他。所以你要兴起，好，兴起披上你的能力，也就是你要起来啦，兴起，好，那你才会有能力。好，那他说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必不再进入你中间。好，你要与王子同坐，你不能再一直穿着很脏的衣服了。你要穿上你华美的衣服，穿上你华美的衣服，那是什么呢？他在以赛亚书62章那里讲到，他说什么呢？以赛亚书61章。好，我们这里不要52章不要翻掉，你拿着，然后再看61章哈。这里讲到什么哈？第二节、第三节，我们看第二节。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以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身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谢谢。这里讲到说，耶稣来呢，就是要报告这个恩年，恩典的年日来到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个恩典的岁月里面，恩典的年日里面，活在恩典的国土里面，这就是神的国。神的国来到了，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赢得了一切的丰盛，天国的门为我们打开来，我们可以尝到，我们可以吃喝，我们可以享受天国的一切的丰盛。那他说呢，他说他呢要赐华冠以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好，就是说本来我们是坐在灰尘里面的，对不对？我们是坐在灰尘里的贫寒人呢，可是呢他要把华冠赐给我们。好，然后呢他这里讲到说什么样就是灰尘，常常悲哀的，悲哀是个灰尘。好，所以神要我们常常喜乐，喜乐让你常常喜乐。有些父母呢因为孩子不长进不听话，就常常哭，常常悲哀。好，那或者有些人在公司里面呢好像别人加薪他就是没有加薪，好，不被重用， 好啊，或者功课不好，常常就是悲哀难过，好啊，神不喜欢这样子，好，那个都是灰尘，好，他叫我们都要什么，走下这些尘土，走下灰尘。当我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呢，我每次被家里逼迫，我也是悲哀，也是哭。可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在我里面就是用喜乐来代替这些。好，那神就是开启我，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外面环境虽然有逼迫，虽然会被打、被骂、不被注意、不被宠爱、打入冷宫，好，可是呢，神要我喜乐，而且呢，当外面骂得越厉害的时候，主那个喜乐的灵就越涌上来。所以我爸爸在骂我，里面就这样一直要笑出来，一直要笑出来。这就是神国。如果你让神的国真实的展开在你的里面，你愿意常常顺服天国的王，你会发现外面的环境越黑暗，那个逼迫越厉害，那个里面的喜乐就越大。像去年上个礼拜我们听到张牧师讲，对不对？他们在那个四人帮的哈，四人帮那种逼迫底下，哈，越被逼迫的时候，他说那个神那个喜乐在他的身上，好像每个细胞都要笑，每个细胞都要笑起来。那也许我们当中，如果你不够喜乐，很可能是因为你太少被逼迫，太少为神被逼迫，太少敢勇敢的为神站出来说话。好，那当然不止这样了哈。那这里讲到说什么？他说是华冠与喜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哈，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好，赞美衣就是最华美的衣服。赞美衣就是最华美的衣服。如果你常常穿上赞美衣，好，穿上赞美衣，意思就是你看一个人如果没有穿衣服会很丢脸，对不对？好，今天神国的百姓，如果你没有穿上赞美衣也很羞耻，是很羞耻，因为你今天已经在恩典里面，你今天是在恩典的土地上，是神的儿子付了代价把你牵到这个爱子的国度里，在这个国度里很大的恩典，那个恩典是神为你赢得的，都不是你做了什么。所以你要做的呢，就是要常常赞美，一直赞美感谢，赞美感谢，你就一直在尝这个恩典。好，他说赞美一代替忧伤之灵，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这也是主有一次在那个有一次在受难日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在那等候神，突然在我里面一个开启，好，就是过去呢，我们就觉得受难，主耶稣为我死，好，所以我们就好像要很悲哀，一定要忧愁着脸，好，可是主为我。主对我一个开启，他说什么？他说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扬耶和华的名，就是因为他为我死，所以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扬他为我所成就的，然后呢喝下去。他为我死，所以我今天可以这么喜乐的活着，我今天再没有权利忧伤。那个莫林凯勒斯有一次神就 对他说嘛，说哎，你因着我为你死，你快不快乐？好，你因着神的儿子为你死快不快乐？他就说快乐快乐快乐。好，你因着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一切罪，你快不快乐？他快乐快乐快乐。好，你因着他这样为你被钉，好，为你受鞭伤，你快不快乐？他说快乐快乐。他就想他这样回答到底对不对。好，后来主就跟他讲说，对，你要因着神的儿子这样为你死，你要大大的快乐，所以从今起你不能再忧伤。所以从今起不管任何的患难临到你，任何的苦楚临到你，都没有比神的儿子所受的苦楚更大，你都要快乐，你要大大的快乐。所以 莫名凯勒斯就说，是的主，是的，我以后要这样大大的快乐。就以后他每一天就开始经历，哦，有一些试炼啊，有一些苦难啊，哦，他就说，哦主，我要快乐，我要快乐，我要欢喜，我要赞美。他说不容易，是不容易，可是他借着这样以后，哇，生命一直超越，一直超越。神要我们穿上赞美衣与王子同坐。如果你不穿上这件华美的衣服，你怎么有办法穿着一个灰尘的衣服来坐在王子的旁边呢？很不称啊，而且你会很羞愧。所以你不能再穿着那个灰尘。我们再回到这个以赛亚书52章，以赛亚书52章，好，第二节，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抖下尘土，就是抖下那一些让你觉得很烦的，让你觉得很不快乐了，好，让你觉得很羞耻的东西，那些都是灰尘，他说都是尘土，脏的你要抖下，那些自卑感，好啊，那些曾经做错过的事，都使我们好像抬不起头来，那都是灰尘，都是尘土。他说你要抖下，抖下这些尘土。魔鬼常常借着我们所做错的事，就来辖制我们，你糟了，你这辈子抬不起头来。但是神常常借着我们所做错的事，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特别你越觉得丢脸的事，你越敢公开的认罪悔改，你知道他那个那么重的灰尘，那么瑕疵你的锁链就断开了，就断开了。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过去她很早就结婚，所以因为太年轻结婚，所以就是一些这个，一结婚以后呢，两个虽然相爱，一结婚以后就是两个吵架的非常厉害，一直吵一直吵，好这样。然后后来他们就离婚了。那以后呢，其实两个是很相爱的，可是呢就是个性上不合，还有呢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神做过，没有被神做过。为什么说太年轻结婚的都很危险？就那么幼小的生命嘛，太幼嫩了，没有被做过磨塑过，所以很年轻结婚的幸福率确实是比较低。很多年轻小伙子结婚大部分都离婚，就是这样，大多数。为什么？因为太幼小的生命嘛，不成熟。婚姻除了两个很成熟的人在一起，否则很难一直维持下去的，因为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太多的事要两个配合。那以后呢，他们虽然有过又要再复合，可是又是吵吵吵，又分了两次的，要再重新复合两次的，又是大吵又分了。好，那他曾经跟我讲这件事。好，那当然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是吓了一跳，因为想他那么年轻啊，哈，就已经这样。可是呢，我就觉得我要为他保密啊，哈，我也不敢跟别人讲。可是呢，我们的姊妹追求一段时日以后，她神一直把她建造起来，神真的让她身上的灰尘抖下去了。那些觉得好像抬不起头来的，不敢让别人知道的那些尘土抖下了，不再成为她的羞耻，她觉得是神使她珍贵，神使她珍贵。所以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说，香姐，我想公开在青青小家公开讲我的事。我吓了一跳，可是我很为他高兴。很多时候我们过去的失败，仇敌就是像我们这样低着头，好像我这辈子永远见不得人了。但是神是此人有盼望的神，在天国里的百姓永远不必低着头的，你永远要昂首阔步。 因为我与王子同坐，所有的荣耀是他加给我的，我没有一点好处，我只是贫寒人，穷乏人。是呢，我们这位姊妹，当他这样子讲他的，我为当他这样讲他的故事，在我们星星小家讲了以后，我发现从那天开始，他的祷告又有一个更大的突破，他的祷告有一个更大的荣耀跟喜乐。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一直是你身上的尘土，就是你觉得很脏的，你觉得很重的，使你抬不起头来的，你试试看，你就公开的承认，你认罪，你不但向神认罪，你敢公开的这样子说出来，接受神的救恩拯救，你会发现你这个走下尘土，你就坐在位上了，就坐下去了，坐在王子的旁边，那么尊贵，那么荣耀。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所有神的儿女，你不应该再一直看着你身上的尘土，你要抖掉。有些人因着小时候爸爸犯过罪啊，爸爸被关过监牢啊，爸爸曾经怎么样啊，哦，他就一辈子都低着头。你不需要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背负你上一代的那个担子的。有些人因为小时候被人家玷污过，或者小时候受过一些什么样的伤害，他就一辈子在背着那些尘土。你不需要的，你不需要。今天王就是来抬举这样的人，他从天上观看，他特别观看这些贫寒的、穷乏的、可怜的、受压制的，他特别观看。所以我不自主这17年来，我发现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发现那些很穷的或者受过很深伤害的那些人，只要他懂得呼求赞美，懂得从神救恩的宝盒里面去直接的取用，我觉得神特别很快的垂听这种人的祷告。问题就是这样的人常常很不懂得坦然的来在救恩的宝盒里面取用，他常常就我不配，我不行，全世界人都配，唯有我不配。我说不对，这是最大的骄傲。神的救恩大到一个地步，即使你犯的罪像那个沙滩上的沙那么多，神的救恩就像那个海浪一冲过来，马上把它洗干净，马上带走。神要洗净我们比白雪更白，他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天国里的百姓很需要认识，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每一个天国百姓需要认识，有些天国百姓就是很不知道自己是黑的，他总觉得我不错，我比别人好，我比这个好，我比那个好，其实众人最黑的，那在人眼中骄傲就是最大的罪。所以天国百姓每一个人都需要认识，我是黑的，所以我没有什么人我不能接纳，我没有什么人犯了什么大的罪，什么样的罪会叫我觉得哇，他怎么会这样？每个都一样黑，50步跟100步差而已，都一样黑。问题就是我要敢承认黑，我才会有秀美。这是天国的原则。所以耶稣特别说的，人子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他就是要招罪人，招那些在灰尘里面打滚的， 在粪堆中，哎，哎呀，别人都要离开他，可是神说，我就是要来抬举这样粪堆的人，他跟我同坐。所以这里讲到说，你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哈，西安贝鲁的居民呐，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天国的子民，神国里的百姓，不应该有一个人颈项上有锁链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那么自由的国土上，那么自由，那么充满了恩典。有一次，我对有一个基督徒说，我说，你是活在恩典的土地上，可是呢，你的思想却常是地狱里的思想，你懂吗？你是在恩典的国土上，这个恩典太大了，大到你只要一承认罪，承认我的求罚，然后愿意接受主啊，我要你，我需要你的洗净，我要你，你就可以享受恩典了，就这样白白赦罪，你就可以马上与王子同坐。可是呢，那个思想充满了地狱里的思想呢，就是常常觉得我该受刑罚，一什么样都是我最坏，我是废物，这叫地狱里的思想。天国里的百姓每一个在王的眼中何等重要，你看我们的王哦，他不是只选这几个那几个不选，哎，所有在灰尘里的，在粪堆中，他全都提拔起来，因为他那个王的王宝座太大太大了，可以坐很多很多的人来与他同坐。可是呢，你要坐在位上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先抖下尘土，抖下尘土，就是我不要这些了，魔鬼你退后吧，你不要再控告我了。谁能控告我呢？就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谁能定我的罪呢？就耶稣基督已经在神的宝座右边在替我求。所以我不接受你这些控告，我不接受你来的定罪。这是天国的尘土，天国的百姓需要常常做的，走下尘土。每一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这个世界，你跟世界的接触呢，会一直又沾染尘土。你怎么走下尘土呢？怎么走下？我以前有讲啊，怎么走下尘土？接着赞美，对不对？我们灵魂常常跟世界接触，就会沾上一些尘土。那个尘土就是啊，跟这些人接触啊，让你心里又快乐不起来，跟那些人接触好像又要受伤了，又觉得受压制了，这些都尘土一直要沾上来。你要怎么样？你要赞美，开口赞美，走下尘土，好，然后呢你就起来坐在位上，你要一直的坐在位上，不要又下来。所以天国的百姓，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上次我们讲到神国呢，神的国他需要的就是精兵，不在乎人数多少，他在乎的是精兵。32000个人他嫌太多，他只要300个精兵，而且这300个都不是靠他力量得胜的，是靠着他顺服神的方法，神叫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得胜。上个礼拜，上一次我讲完以后，有一位妈妈，她就来跟我讲，她说她听了，她整堂一直听，就整堂都一直在哭，她就觉得自己是很软弱的，她就跟主说，主啊，我虽然那么软弱，但是我还是要做你的精兵。好，那我就跟她讲，对，精兵就是不要看自己。精兵就是一直注视这位荣耀的王，感谢他，赞美他。其实这位妈妈真的照着做了，照着做，她在聚会里面开始起来赞美。哎呀，我听了好感动，她一起来赞美，圣灵就这样浇灌下来。
所以他今天聚会前就跟我讲，他说江牧师啊、我现在很快乐。他本来家里有很多的愁苦，很多的不容易，很多叫他会觉得好像这辈子就是完了，太多的难处了。可是当他愿意起来开口多多的感谢赞美，不看自己，他说我现在很快乐。这就恩典的国土，恩典的国土，你任何的需要，如果你懂得穿上赞美衣。有一次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是在帮人家看孩子，那她说她带了有一个孩子呢，这个孩子很不喜欢睡觉，所以呢每次到要睡觉的时候呢，他就会哭闹啊，哭闹很久这样哈，要哭到累着了才会睡着这样哈。那一天呢，他要弄给他睡觉，中午要抱着他，他就在摇椅上抱着他摇啊摇啊，要他睡觉哈。那孩子又一直哭一直哭啊，一直哭，哭的呢，他里面都觉得哎呀叫苦不已啊这样哈，怎么弄都弄不睡觉哈，所以呢他就开始哈在那大声的赞美哈，他希望他快一点睡觉哈，他就这样正大声的赞美的时候，忽然就听到里面有一个声音说，赞美不是万灵丹。里面一个声音很清楚，刚才有赞美不是万灵丹，好，那他就问主说，主啊，那赞美不是万灵丹，那赞美是什么啊？好，主就告诉他说，赞美呢，不是说你希望孩子睡觉，然后赞美赞美，然后就他要睡觉，你赞美的目的是希望他睡觉。他说不是的，主跟他讲说，赞美呢，就是不管你环境好坏，我配得赞美；不管你成功或失败，我配得赞美；不管你生病或健康，我配得赞美；不管你得意或失意，我配得赞美。总之，你要超越一切的人事物的境况，我都配得这样的尊崇、敬拜及一切的赞美。懂吗？就说你赞美神不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来赞美啊，你赞美神就是目前你的情况是这么糟，这么难过，这么困难，你要超越这些环境，说主你还是配得赞美的，还是要赞美你，这才是赞美的真意。所以我们这个姊妹呢，她听了以后啊，他就跟主认罪，他说主啊，对不起哦，我真的哈，主你的眼目真的是遍察人的心思意念哈，我赞美呢是有一个目的的，好，而不是在敬拜你，我赞美不是在敬拜你，我是有一个目的，好，就是希望孩子快点睡着，这样好，那他就说主你赦免我哈，赦免我，洗净我这个不纯净的心怀意念，好，然后呢，他就开始。因着神自己配得赞美，他就在那一直赞美。孩子虽然哭，主啊，那孩子哭久，人很容易要烦，对不对？可是呢，孩子虽然哭，我要赞美你，我赞美你。他们这样一直的敬拜神，一直的赞美神。好，他说他的赞美不到几句，突然间就发现他怀中的孩子本来这样蹦跳不已的娃娃就安静下来，就睡着了。好，那。赞美常常是让当我们在一切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们超越这些不容易的环境，敬拜他，敬拜他。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他的宝座就降临，他来管理一切的事，他来管理一切事。有一次，荣教士跟两个同工去看一个病人。那个病人非常的痛苦，非常痛苦，几天没有办法睡觉。那你看到这样，你也不能帮忙什么。荣教授就带那两位同工说：“我们来赞美主，我们来敬拜他。”所以他们就在那敬拜神、赞美神、敬拜神、赞美神。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眼目不要一直看着那个难处，你眼睛不要一直看着那个病、那个难处， 他就在那一直敬拜神、赞美神。好，然后忽然间，他就发现那个病人睡着了，睡着了。他痛苦那么久，没办法睡了。当我们在那敬拜赞美的时候，让神的国就降临，王就在那掌权，天国的平安就在那里，是人家睡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有失眠，你好不好每次睡觉前先好好敬拜赞美他。你如果身体难过，你好不好你就敬拜赞美他，超越你一切的感觉。我自己也是这样，常常在我越痛苦的时候，就是说我身体越不舒服越痛苦的时候，我会赞美的越大声，就是我要超越我的感觉，我的不舒服，我来赞美神。我今天早上也是这样子，我全身好像长了那个荨麻疹，不晓就一块一块的，全身这样一块一块，早上两点多就痒醒了，就是全身痒得不得了这样，整个早上我痒到，我在想说我今天怎么讲到啊，不要在台上一直这里抓那里抓。可是我刚刚坐在那里，我就是一直的赞美神，一直的敬拜神、赞美神。所以我今天可以来坐的坐在这，到现在我没有抓一次，那个包包都在。可是敬拜神，在那赞美神的时候，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有很多人有不同的难处，有一位妈妈，她的孩子，她的孩子呢离家出走，这父母呢心肠都要断掉，所以她说从孩子一离家出走，半夜离家出走，他说他看着孩子走，他就觉得整个人就觉得不知怎么办，到隔天一整天他觉得心都一直在想着孩子，一直在想着孩子。那我就觉得我们当中的青年人每一位实在要体会父母的爱。我自己在我在家里被逼迫有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我觉得我爸妈他们都很讨厌我，我觉得他们很讨厌我，因为他们讲的话都是觉得早知道生出来就把你捏死，然后你再一句话就打断你的腿，然后骂的话都是那种就是很恨你恨得不得了的那种话，我这样六七年来，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很讨厌我。那虽然我里面还是很爱我的爸妈，有时候我听到我爸爸回来的脚步声，我都很想下楼梯去叫他，可是我害怕，我怕他，这样，那所以我就变成不敢亲近他们，这样。那后来一直到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那时候，那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那很长的一封信，把我信主这十年来的生命历程就写让他知道，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储蓄10万块钱跟那个信放在他的桌上，然后我就早上就出去聚会了，到晚上回我姐姐家的时候，我就姐姐就跟我讲说那个爸爸打电话来要找你，我就赶快打电话回去，我就怕他不知道会又怎么骂了，因为我信上就写说我要辞掉工作，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嘛，我想他不知道会怎么样生气，我就打电话回去呢，结果我哥哥 就接电话，他就跟我讲，他说秀琴啊，爸妈啊看到你的信都哭了，好，那然后我爸爸在旁边，我爸爸就接了电话就跟我讲，好，我爸爸就说，哎，你不要去当传道人，爸爸带你去美国玩好不好？好，爸爸就对我变得非常好，我七年来第一次感觉到我爸爸仍然爱我。好，那后来当我到新竹去服侍主，好，我们带领那么多的交大、清大的学生，我自己当牧者了，人家说那个没有做父母就不会体会做父母的心哈。好，那我当传道人以后，我就觉得我就好像在当妈妈一样。好，所以我到了新竹呢，我在牧养这些清大、交大这些学生呢，好，还有一些元培、艺专、新竹生，我带领这些学生呢，我就觉得我更体会父母的心肠。有时候我跟他们讲哪个点他该注意。或者说你有这个缺点，这个缺点会拦阻你得着神，好，或者你有这个缺点，这缺点会使你将来婚姻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叫他改。好，我讲了以后，有些人呢就因此很怕我，好，我其实只是要他改而已，好，可是跟他讲了以后，他就觉得好像他在我面前形象很不好，好，就开始很怕我，就离我远远的。可是另外有一些。就我跟他讲了，他都还是很敢来亲近我，好像没讲一样，还是一样啊，很亲。那我就觉得这样的孩子好可爱。好，那我自己从跟他们的相处，我才体会，哦，原来我爸妈不管怎么骂我打我，他们里面一定还是很爱我的，因为我对他们就是这样。好，那他们尚且不是我生的。我是我爸妈生的，所以他打我骂我，其实他一定还是很爱我的。好，那我从这个才会去体会父母的心，好，然后我才开始给我爸妈写一些很亲爱的话语的信。好，哦，那然后跟他们传福音啊，结果回去我发现我爸爸都把那个信一张一张都这样夹起来收藏起来，那我才开始敢去亲近我爸妈。好，我就开始学习跟他们讲比较亲热的话。好，在信上也跟他们写亲热的话。好，回去我就叫得比较亲，就叫妈咪我回来了。好，那这样以后，我就发现很多都是我们以为父母不爱我们，好，所以我们就离他离得远远的。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好，自己犯错了就以为神不爱我了，就自己离神离得远远的。其实神爱我们实在不是我们能够测度的，父母爱我们也实在不是我们能测度的，不是我们能够测度的。当然父母有不完全，有时候他们因为被气啊累积气气了很久了呢，所以一打起来啊在怒气中打，所以孩子感觉不到爱，他只感觉到怒气。但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我实在看见我们一个姊妹，她说我自己当了妈妈以后，我就发现我所有最高营养的最好吃的什么什么都是没有给孩子吃。她说她从这点她就会体会，哇，那天父爱我是用什么样的爱呀？那我们就是一对夫妻，他的孩子离家出走。好，那因为他觉得这个父母打他，所以他就离家出走。那我后来呢，这个妈妈难过，父亲也难过哭这样子哈。他说他隔一天一整天心就是挂念着孩子，想说他不知道睡在哪里。哎呀，天气越来越冷了，他不知道怎么样，他整个心都在孩子身上。好，那再隔天他才打电话跟我讲。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要先保持在主的里面，你一定要先平安，不要心一直在孩子身上，主才会坐在你孩子身上。 啊。那结果呢，我们这位姊妹呢，她真的她就开始起来赞美，开始起来赞美。好，到了晚上呢，她就打电话跟我讲，她说感谢主，我都释放了。她就是你看，一个孩子离家出走，又天气这么冷，她的心那么难过，她怎么爱孩子，而且发现她爱孩子爱得那么深。好，可是呢，她觉得虽然他爱孩子爱得那么深，而孩子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可是呢，我还是要配这位神，还是配得赞美，对，他还是要赞美，他还是要赞美，当下赞美神，赞美神，那个重担忧虑真的都交托出去了。那天晚上他跟我打电话，啊，说我释放了，我真的释放了，我感谢主，我知道他在神的手中，我感谢主，我释放了。隔天早上，他的孩子就出现在门口。好，那孩子呢就说，他就觉得好奇妙，为什么神都这样一直与他同在，很丰富。他不知道是父母一家人这样的为他祷告，是神保守这个孩子。他虽然睡在 parking lot， 那是多么危险啊，所以在巴金纳的，你不知道会遭到什么事啊！可是神保守他，好，那让神的同在那么丰富在他身上，一直在他身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从这些事情去领悟到，天国里的百姓，就是不管你遭遇到什么事，你要先来遵从他，王配得赞美，配得尊崇。你在那超越一切的困境，在那赞美他的时候，他的同在，他完全就掌权在你所关怀的这些人事物身上，天国就降临在那些地方，他在那保守，他在那看顾。所以我们要多多的赞美神。我不晓得你在这里这个教会已经多久了，我们已经讲过赞美，我们内在生活有讲赞美，讲四卷。那每一次的聚会都给我们有机会在王的面前敬拜赞美。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真实在敬拜他，赞美他。赞美就是穿上华美的衣服，赞美你赞美你就是走下尘土，然后你走下尘土了，华美衣服就穿上了。我们以前有那个一位弟兄，哦，他聚会哦，他能赞美很大声，那有人就跟他讲说，哇，你好释放啊哈，他说，啊，你好荣耀哈，他每次都赞美那么大声，他说不是，因为我的苦处很多，他的难处很多，所以他越发要赞美声，越发要赞美声，所以一场一场的得胜。一场一场的得胜，没有被那个难处压下去。我们很多弟兄怎么学会这个功课？我们有两个弟兄，他们考卷要发下来之前呢，他们两个知道那一次考得不好，他们就说：“我们赶快先赞美主。”为什么？先赞美，免得又被这个成绩单一看的灰尘就来了。对，先赞美，先穿着华美的衣服，不让这个灰尘沾上去。你地上的分数不是太重要的，你地上的得失成败也不是太重要的，但是你要一直活在天国的恩典的国土里面，多多的享用这个恩典，就是借着赞美。你有一件事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你一直与王子同坐，你坐在王子的旁边，你不能悠悠愁愁的，很不称，因为我们这位王是荣耀的王，那么最喜乐的神，你不能坐在他的旁边呢。王子旁边的心腹不会是一个悠悠愁愁的、愁眉苦脸的，不会的。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诗篇47篇。47篇第一节到第二节，
万民啊，你们都要拍 要用欢庆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好，谢谢。第七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好，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拍掌，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如果你要成为神的精兵，你一定要会使用这个武器，要会使用这个武器，就赞美的武器。这个赞美呢，可以捆绑仇敌。赞美呢，就是魔鬼的丧钟，也就是你每一次呢，一赞美呢，就是把魔鬼当头敲下去。我们有些人，我们以前很喜欢去玩那个，有一种游戏，就是它有一个那个头伸出来，这里咚，这里咚伸出来，然后就打打打，对不对？打击魔鬼，打击魔鬼。你每一次一赞美，就是把它敲下去。魔鬼就是一直要来使你灰心、忧愁、低头、抬不起头来，他掐住你，他让你被锁链锁住。但是神来就是要解开，借着你赞美、赞美，他要提升，他让你跟王子同坐。天国的百姓，每一个人都要懂得拍掌，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我们的王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全地都在他掌管之下。那有什么你的事太大他不能管呢？有什么你所关心的事太难他不能做呢？全地都在他的治理之下，他在掌管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所以我们要赞美，我们要常常因靠我们，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赞美应该成为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养成的习惯。无论你开车你做什么，就是敬拜他，敬拜他。那在圣灵的会中呢，大家的这个同心合意的赞美呢，哦，神特别喜欢听，接着这个他的宝座一直降下来。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已经信主几年了，你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有好好的来敬拜他、赞美他。他说他配得我们的尊崇，而只有当我们这样赞美他的时候呢，你灰尘就一直走下，你就与王子同坐，坐在那。好，与他同坐呢，还有包括就是有一次龙教师讲到说，他就是生日刚过，那有很多人那个，因为他在台，龙教师在台湾的时候，美国有很多他的朋友啊、信徒那个弟兄姊妹就给他写卡片，好，写卡片呢、啊，他说我们有为你祷告啊，为你们祷告啊，为你们在台湾的工作祷告啊，这样哈，那所以他的生日过了以后，他就觉得哇，有这么多信要回。他看到这么多信要回呢，他就觉得哎，就很不想回，就不想做，不想做呢。可是呢，他说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说，不管你的感觉如何，所有你该做的你要尽力去做。那荣教授是一个很顺服的，只要有一点感动他就顺服的去做，所以有这样感动他就好，拿起来，拿起信来就开始信，开始写。好，而且他那时候生病，他身体也不舒服，好，可是呢他就觉得这个是该做的，他就顺服的，里面有这样感动他就开始写。他说越写就越有力量，越写就越有力量。好，那他就觉得好像不是他在写，里面有一个力量他带着他写，越写就越想写。哎，结果他就把所有的信都写完了，都回完了。这个就是坐在位上。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与王子同坐，就是我们就要下来，我们要任凭自己懒散一下。与王子同坐意味着什么？你要被约束的，对不对？你跟王子同坐，你会不会
坐的这样驼背啊，哈，坐的翘脚啊，哈，坐的这个就是自己那个姿势，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直着翘脚，不需要这个，我最主要是在讲说我们的理念，好，就是说与王子同坐，你会有一个，那你就是王后啊，好，公主是不是？啊，王妃，好，你就是王妃。你说王妃啊，王妃坐要有坐相啊，好，而且你跟王子同坐，好，可是我们呢，我们不喜欢与王子同坐，哎呀，老自己大的很不喜欢跟王子同坐，好，都不太舒服，要被约束，我们喜欢我高兴这样就可以了，我喜欢半躺着，我不喜欢坐得直直的，就是我们喜欢懒散，我们喜欢随意而行，随性，我们不愿被约束，坐在微商包括一个就是你愿被约束，你愿被约束，你愿意顺着王子的需要来跟他配合，一方面穿华美的衣服，一方面你要知道在生活的一切各方面，你的说话，你的举止，你的与人交往，是不是像个王妃，是不是在与王子同坐。如果我们的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我是与王子同坐，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这样讲啊，你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一举一动要有复活的新生的样式，对不对？那天国的百姓要常常意识到这一点，你是与王子同坐的，你一举一动要有跟王子匹配的样式，所以你的说话，你口中的话很重要，你是不是常常在想感谢赞美的话，还有你的脸也要跟王子配，不要常常忧伤的脸，好，乃是喜乐的脸，主我要笑给你看，王啊我要笑给你看，王最不喜欢看那个愁眉苦脸的，好，那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如果体会到我们是与王子同坐，你就发现你的生活就有能力，你就兴起了，你就披上你的能力了，因为你已经跟他坐在宝座上了，你就可以行使王权了，你就发现你的祷告有力量，你就发现你生活有力量，这是精兵非常需要注意的，所以一个精兵他一定要会使用这个武器，赞美他，赞美他，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好不好？我绝不停止赞美他。这是一个人国的百姓该有的生活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面前这样的一个许愿，主我真的要跟你同坐，我真的要跟你匹配，天国的王既然来聘我归他为妻，把我从灰尘里抬举起来，我不要再老是要回到灰尘里去，我不要再老是要回到粪堆里去，我真的要过一个喜乐赞美的生活，好，我要穿上赞美衣，我要兴起披上你的能力，我要穿上赞美衣，常常走下尘土，好让天国的王权可以借着我一直彰显在我所在的每一个地方。我们起立一起唱这首诗歌。Thank you.
像你很难过，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里面很难过，很大的担，很重的担子，或者身体非常的不舒服，你特别要大声的赞美他，他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再唱进去好不好？我本来是灰尘，我本来是在粪堆里面的，我现在与王子同坐，我只能不笑呢，我只能不喜乐呢。说，可是我担子很重啊，你先笑，先喜乐，先赞美，你就把担子都挪掉，他就把这个天堂的荣耀、更大的恩典临到你。说每一个人笑给主看，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来唱第二遍。
夫妻在家里是常常感谢赞美的人，他们夫妻我去过他们家几次，所以他们好会感恩，凡事就感谢，夫妻也彼此很会感谢对方，亲爱的，谢谢你为我做这个事，然后他什么都会感谢，那很会感谢赞美，所以那个孩子自然就成为一个这么会感恩的孩子。你看一个五岁的孩子常常就说，妈妈我好快乐哦，我觉得我好幸福哦，而且常常说，妈妈因为有你。你看我们基督徒，我们因为有这位王，你有没有常常跟主讲，主啊因为有你我好快乐哦，我好幸福哦。真的，我觉得神的儿女真的更需要感恩，很需要体会父亲对我们是何等的爱。天父真的爱我们爱到什么样的地步，他有时候容许我们遭遇到一些苦楚，一些困难，一些疾病，都是要练掉我们身上的很多的灰尘，都是要练掉我们很多属地脆弱的性格，让我们可以强壮起来。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次的生病，
这么多次男主，就都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更会赞美。所以现在呢，只要一生病，我就很习惯就是要赞美。你就变成一个超越你天然的性格。福音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要救我们脱离天然人，天然那个脆弱的性格。所以你要为着一切所临到你的感谢他，赞美他，好不好？每个跟主说，主啊，我好快乐，好幸福，因为有你，因为有你。我们的朋友唱一首，一起来赞美他。